啊，第二节，利未记第五章第二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誓发誓要行恶或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誓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欠寄生，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欠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请注意啊，第六节啊，这个有点呢特别啊，既说是赎欠祭，又说是赎罪祭，注意吧，上面说是赎欠祭，下面说是赎罪祭啊。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节经文呢认识到第五章的这个罪啊是介乎其中啊，既不能说它是误犯，也不能说它是出于肉体的软弱啊，属于赎欠祭。所以呢这里呢叫做赎欠赎罪祭，两个名字都用上，因为圣经是这样子称呼的啊，上面叫赎欠祭，下面叫赎罪祭。这就是一个人呢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了。像这样的罪啊我们也容易犯啊。我记得听人说啊，一个姐妹啊，她说她丈夫出去赚的钱呢，她认为都是不义之财啊，那么拿回家来给她用，她这个就发愁了，该不该用呢啊，丈夫啊都是用不正当手段赚来的钱，她认为用了呢就在她丈夫的罪上有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显很现实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就属于这个利未记第五章的啊这个罪。我们以上研究的这个赎罪祭、赎欠祭都是在第一层帐幕，就是圣所里面每日举行的礼节。在至圣所呢有一年一次举行的这个礼节。我们请看利未记十六章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免旧，依旧归于耶和华，依旧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免旧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免旧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我顺便在这里啊，对阿撒谢勒这几个这一个名字啊，做个解释啊。在这里提到三次，看到吧，阿撒谢勒，第八节。第十节，有人呢，因为第十节说啊，这个阿撒谢勒也是用以赎罪的， 所以呢他们说这个也是预表耶稣的，因为耶稣是为我们赎罪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别的教会啊是这么讲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看撒母耳记，撒母耳下21章第1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注意这个赎字吧，啊，可用什么赎这罪？今天我读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明啊，这个所谓赎罪啊，除了这个献羊啊，预表耶稣啊为我们赎罪之外呢，还有一种赎罪。这个赎罪呢，就是为一个，可以说为自己，也可以说为这个扫罗啊，啊赎个罪啊，就不是杀一个羊了啊，而是什么呢？是一种报复性的啊，就是报复这个扫罗，这样子赎罪啊，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啊。大卫啊就问这个基遍人，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业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7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那么下面呢，就是他后来呀找了这个他的7个啊儿子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读他了啊。这一种所谓赎罪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拿来理解啊，这个阿撒谢勒这个羊啊，他这个赎罪啊，就是说叫魔鬼啊，叫撒旦呐，为自己那一份罪要啊负责，就是啊这个物归原主啊，就是一切罪恶是来自撒旦的，现在呢要把所有的罪，他令人犯的罪，特别是圣徒的罪，他们既然呢耶稣替他们流了血了，那么最后这些罪呢还是归还原主撒旦，是这样子，叫撒旦赎自己的罪。就像啊叫扫罗赎自己的罪一样啊。那么这个阿撒谢勒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就用过4次啊，26节又有一次，注意吧，就这么4次，利未记16章啊，就除了这里呢别的地方就不提了。于是呢有人呢就说这个是指预表基督的啊。其实呢我们呢可以提出2个这个理由啊，证明这不是预表基督。第一，这个捻阄啊本身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利害的冲突，就是有对立啊，有利益的这个冲突才捻阄，是吧？如果呢这2个羊都是预表基督呢，那就不要捻阄了，都是预表基督嘛，是吧？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阿瑟谢勒这个名字啊，在别的次经里面有，圣经里面是已经找不到了。可是有一卷书啊，叫《以诺书》。这个《以诺书》啊，是在马拉基书写过了大概200年了，就有很多人呢、啊、把它收集起来，是一个内容啊比较啊混杂的一卷书。它的那这个篇幅大概有以赛亚书那么长。那么在它开头那里啊，有一句话是我们新约圣经里的引用了，记在犹大书，请看14节，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屁话。这一段经文呢，是引自啊这个次经啊以诺书的，故此呢，这一卷书啊，在头4个世纪是在各教会里面呢是流传很广的，很多教会啊也把它当圣经读的。可是后来呢，有一些有影响的教父啊，就是教会的领袖啊，认识到这个以诺书里面呢有很多啊不符合全部圣经教训的话，故此呢他们就不同意啊把这个以诺书啊算为正式的圣经，算为正经。因此呢，这个以诺书啊后来就失传了，失传了大概有1400年。可是呢，早大概200年呢，他们在阿比西尼亚，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那里找到啊这个一些古卷，就是以诺书的古卷。那么有一些学者就从阿比西尼亚就买了呀4份呢、啊，这个用埃塞俄比亚文字翻译出来的以诺书。那么从这4卷手稿里面呢，他们就译出啊这个英文的以诺书。那么现在查看这个以诺书里面呢，有20几处啊提到阿撒谢勒的，而且每一次呢都说他是撒旦，是一个从天上堕落的天使，阿撒谢勒是撒旦的一个别名。而且这个所有引用这个阿撒谢勒的地方啊，没有一处啊表示一点怀疑啊，表示说有人呢争议这个问题，没有，这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是普遍的认定阿撒谢勒就是撒旦的另一个名字。所以我们至少有这一点根据啊，就是在公元前大概200年左右，这个犹太人普遍地认识到阿撒谢勒就是指撒旦。那么现在请注意啊，这个利未记16章这里呢告诉我们呢，在赎罪日呢献上的这一只山羊啊，它也叫做赎罪祭。那么这个跟利未记4章啊看来是矛盾了。我们可以这么想啊，一个不太明白这个圣经教训的一个犹太人啊，或许到了这个赎罪日啊，他会向那个祭司啊辩解，他说，哎呀，他说我已经献过赎罪祭了啊，我某月某日我拿了自己亲手牵来的一只羊啊，献过赎罪祭了， 为什么今天还要为我赎罪呢？你看这个祭司该怎么对他讲呢？我们请看利未记啊，23:29，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这句话很厉害啊，这个祭司呢就很可能引用这一节经文说，是的，你固然献过赎罪祭，可是今天还要为你献一只赎罪祭，你还得刻苦己心。这刻苦己心就意味着什么？整天禁食祷告，不干别的。这直到现在啊，一到7月10号，所有的敬虔的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中也有不信上帝的，不是那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禁食祷告，是赎罪日，他们也叫做审判大日。他们如果不刻苦己心，他们有被剪除的危险，所以他们很严肃地遵守这个赎罪日。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献过赎罪祭的人，到赎罪大日啊，还有刻苦己心？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8:23，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00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我都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请注意啊，这个仆人呢、他是受过2次审判，第一次呢过关了，免了债了。这就好像那个犯罪的人呢、欠一只赎罪祭来啊，祭司为他献了以后呢，圣经说怎么样，他必蒙赦免。圣经里记载的，只要你献一个赎罪祭，必蒙赦免。这就是头一道关他过了，可是还有第二道关。第二道关就是什么？你这个悔改的啊，献过赎罪祭的一个罪人，你到最后是不是仍然痛悔前非啊？我对你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什么作用？上帝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圣经一贯的教训是这个，就是你信主得救一点不错，这是头一道关。第二道关是什么？就是最后的清算， 就是你信主之后，主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了什么作用？你是不是真的改变了、重生了、成圣了、得胜了？主要核查一下，如果你能够连续人像主连续你一样，那很好，主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了作用。否则，这里不是说吗？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不客气。上帝既是慈悲的，他又是公义的。所以啊，人说哎呀，你们安息日会你们讲两次赎罪祭，两次审判，一点不错，因为圣经讲的就是两次的赎罪，两次的审判。我们今天呢读了这一点啊，这个关于赎罪祭、赎欠祭的教训，还有最后赎罪大日刻骨己心的教训，我们应该想到啊，现在从1844年开始到现在，是上帝啊进行查案审判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刻苦己心的时候，是我们应该严肃起来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个决心，一定要做得胜的人，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呢起到一定作用。阿们。我还需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时间也过了很快，不过呢，我知道人要问的，就是说呢，这个赎欠祭啊，为什么光是限于第十、第九、第八和第三诫，是吧？其他的诫命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干犯了其他诫命？也有一个赎欠祭呢，我们请看这个诗篇51篇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啊。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这里啊，大卫啊犯了第六和第7诫，那么性质上呢，我们也可以说呀，他是肉体的软弱犯罪，他悔改了，而且蒙上帝赦免了。而且他这里说呢，你本不喜爱祭物，这话里头意思，你没有啊为这个第6条和第7条啊规定一个赎欠祭。为什么？我们注意到啊，耶稣他所献上的这个他的这个赎罪祭啊，当然是可以赎掉大卫这个严重的罪啊，第6条和第7条。可是立位记里面呢没有啊提出说你杀了人也可以献一个赎欠祭，或者犯了第7条诫命献一个赎欠祭，没有这个办法。为什么？因为啊这些呢都牵涉到什么形式啊，就是说摩西已经规定了啊，也就是上帝规定的，杀人要偿命的，犯奸淫也要用石头打死的。从第1条一直到第7条啊，这头7条诫命啊都是要偿命的。我们都有例子啊，亵渎上帝啊，有一个人也是用石头打死的，是吧？故意亵渎上帝，这个故意犯安息日啊，还有上帝也明明说，你们当中什么人要去啊拜偶像，怎么样 你的家里的人哪一个人听到他说我们去拜什么菩萨什么偶像，你们你要怎么样啊？你不能够联系他，你要头一个要把他啊检举起来，啊杀掉，啊，很严重的啊这个问题。第一条一直到第七条，啊咒骂父母啊，也要打死的呀，致死的呀，是吧？所以呢，这些诫命啊，既然是要这样子处分的，那么谈不上这个献祭了。可是呢，耶稣他的这个赎罪祭啊，是包括十条诫命所有的这个罪啊，都在里头。所以呢，这个赎欠祭啊，实际上就是这几条啊，第十、第九、第八和第三条啊，就是代表性的，它代表全部实践。因为呢，在执行的时候呢，这个赎欠祭或者赎罪祭啊，不能代替这个刑事处分。既然不能代替刑事处分呢，就没有啊为这个其他几条诫命啊规定一个赎欠祭。
有人问，祭司吃这个赎罪祭的肉有什么意义？据我看呢，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得到解答，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啊，耶稣既是大祭司，他又是这个祭牲，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血进入圣所。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九章二十四节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样看来，利未记那个比较复杂的献祭的礼啊，在实际上在耶稣的工作上是比较简单化了。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表现呢？耶稣自己是祭司又是祭牲，就是这个献牲的羔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祭司吃这个羊肉的时候，这羊肉啊就是这个献为赎罪祭的羊，它成了祭司身体的一部分。这样子呢，这个祭司啊就在这方面表现耶稣他既是祭司又是这个赎罪祭。有人说，天上的东西都是圣洁的，怎么需要洁净呢？请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说明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上的本物是需要啊洁净的，因为呢它是被这个人就是圣徒的罪恶所污染了。天上的东西啊固然都是圣洁的，可是就有这一个建筑物，天上的真圣所，上帝支搭这个圣墓的目的就是要处理这个罪恶的 作用，故此呢，这一个天上的圣木是要被这个圣徒的罪恶所污染的，然后呢，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洁净。我们今天着重研究啊，这个圣木第一层圣所里面的礼节，我们下一次就研究啊至圣所里面的礼节。